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夜晚的时间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1月28号礼拜三，会跟大家聊到一些跟生活还有健康有关系的议题。那首先呢，要先分享一下最近的一则时事哦。就在最近，在印度呢出现了所谓利百病毒的病例，那引发了全国际社会的关注。而台湾这边呢，疾管署在上个周末表示哦，目前台湾对于印度的旅游警戒还是维持在印度克拉拉州的警示，是二级黄色注意。那并且呢，目前已经预告哦，会将利百病毒列为第五类的法定传染病。那呼吁民众出国之后呢，还是避免生饮椰子汁，或者是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那如果说有任何发烧啊，任何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在回国之后一定要通报相关的单位。那后续的旅游警戒呢，会是疫情在做一些滚动式调整。所以说如果大家近期呢有到印度或者是到一些东南亚地区的话，那可能要特别注意哦。
你的明天 Via Via， 它会好吗还是好吗？对我而言是另一天，我曾经毁了我的戒，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落入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世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没得到答案。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不应如此这般，明天已在
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朴树的作品《平凡之路》。好的，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印度呢，最近有一系列所谓叫做利百病毒的疫情哦，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新闻。好，首先呢，近期爆发在西孟加拉邦的疫情，截至1月19号为止，累积了总共5例的报告。而根据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表示，他的传播途径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如果说是社区内的广泛性传染，才会调整，就会开始调整这个考虑调整旅游警示。那如果说是院内感染呢？换言之哦，你去当地旅游，如果说是院内感染的话，就不一定会有风险，可是会比较建议说，就避免到当地的医院。那总之呢，台湾这边啦，会视不同的传播途径，提出相对应的建议，还有相关的政策。那不过呢，他也提醒哦，利百病毒它的自然宿主是果蝠，是一种蝙蝠嘛。可是呢，很多人到国外，尤其像是南亚，就是喜欢喝椰子汁嘛。那万一呢，这颗椰子它是被果蝠咬过，那其实就有可能会有传染的风险。那不只是利百病毒啦，他还是建议说，出门在外哦，生冷的食物最好都不要吃，就是热的啊、熟的啊，这些食物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那虽然说南亚还有印度呢，有很多好吃的美食哦，但是你去当地，还是要以健康为主啦，有一些生冷的食物呢，最好还是不要吃太多。好，那除了印度之外呢，像是在泰国，虽然说泰国当地是没有这个病例啦，但是因为泰国的很多个观光景点有大量的印度游客，所以说呢，泰国当局哦，其实有加强疾病的监控，像是在普吉国际机场已经对于自印度的游客加强健康检测，所以说如果最近有去泰国玩的话，可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你的身体状况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利百病毒最近是在印度就有爆发一些病例的这个疫情的部分。那如果说是近年病例的话啦，主要就是发生在孟加拉还有印度。那其中呢，孟加拉它的疫情比较具有季节性，通常是发生在12月到隔年的5月份。那如果说是印度疫情的话呢，则是集中在南部，南部的这个克拉拉邦比较多，大多都是院内感染。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最近啦，在印度在孟加拉这一带有爆发的利百病毒相关的疫情哦。那虽然说啦，台湾人应该比较少去印度玩，但是如果说你近期呢有到这一些国家，或者是你去的比如说泰国啊，比如说其他的旅游景点，也可能有发布相关的警示，那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浅提乐团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都已洗地夜醋》。好，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印度爆发的这个利百病毒哦。那以台湾这边来说呢，是卫福部在最近有预告修正，可能会新增利百病毒为第五类法定传染病。不过呢，目前台湾啊还没有利百病毒的通报个案哦，所以说暂时是可以放心。那所以说所谓的利百病毒到底是什么呢？那首先呢，利百病毒从1998年以来在马来西亚首次发现了人类的感染案例。那在隔年呢，新加坡其实也曾经出现过疫情。那迄今哦，全球累计总共有超过是750例的确诊病例，然后致死率呢大约是 58%。而近年病例哦，主要是发生在孟加拉还有印度。那像是刚才讲到的孟加拉疫情呢，大概是发生在12到隔年的5月份，然后印度呢是集中在南部，就是克拉拉邦这个地方比较多。好，那利百病毒呢，它的自然宿主就是刚才有介绍过的蝙蝠哦，那是一种叫做果蝠的蝙蝠，而且后面呢是可以传染给其他的动物，像是一般的家畜啊，或者是狗跟猫咪，然后也会传染给人类。好，那这个传染方式呢，人类的部分呢，大多数哦都是直接接触生病的猪只啊，或者是经由呼吸道飞沫，还有接触这些生病动物的口鼻分泌物，还有它的一些组织所感染。另外呢，刚才前面有说到嘛，最近到这些国家避免去喝一些椰子汁啊，或者是吃一些生冷的食物，所以说呢，如果人类食用受到果蝠的尿液或者是唾液感染的这个水果，那还有椰枣啊、树枝等等，这些呢可能也会导致感染。此外呢，比较有限的、哦、就是人类跟人类之间的传播。那像是孟加拉还有印度的疫情当中都有发现，利百病毒呢可以经由你接触患者的分泌物啊，还有排泄物等等，引起人传人的案例。而如果说啊，我感染到利百病毒的话，那它的潜伏期有多久呢？根据农委会家畜卫生试验所曾经以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个医学中心报告当中说明，那绝大部分的利百病毒的感染患者在接触生病猪只之后呢，大概在2个星期以内就会发病。那其中呢，从出现症状到疫情的，不是疫情哦，病情最恶化的平均时间大概是6.9天。而如果说初期有感染到利百病毒的症状，其实跟流感容易搞混，例如说长时间的发烧啊、头痛，还有晕眩跟呕吐，或者是意识不清等等，那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关于利百病毒的部分，那就请大家近期出国，如果有到印度啊，有到孟加拉，然后有到一些比如说泰国之类的国家，那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好的，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哎，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耶。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确的住宿。
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3C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随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这段节目当中呢，今天哦又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过年之前非常应景的大扫除话题啦。那之前呢就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家里的各个空间，像是你的浴室啊，你的卧室应该要怎么样子打扫清理，就有哪一些清理的重点嘛。而我们讲到大扫除哦，最重要的一环，应该说最开始的一环呢，就是需要断舍离你家的多余的物品啊，或者是没有要用到的东西，可能要拿去做回收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的处理嘛。而我们今天呢要讲到的，就是大家可能在回收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困扰的，就是家中过期的药品啊，或者是你会使用的保养品、美妆产品等等。那这些东西啊，如果说我需要丢弃回收的话，当然呢是不能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的，就还是有一些回收跟丢弃处理的方式。好的，那这边呢分享到的是回收大百科所提供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哦，就是你家里过期的一些药品啊，这些药物啊，然后可能常见的还有药丸、药锭跟药水等等，就这些东西啦真的是没有办法随便乱丢哦。尤其可能有些人想说，这些过期的那我就直接可能药丸就是丢垃圾桶啊，然后药水啊、药膏之类的我就是挤一挤冲到马桶当中。可是呢这些药物成分啊，如果说经由下水道流到河川啊、大海，其实也是会造成一些污染哦。那根据台湾大学环工所团队的长期研究，其实呢有在台湾的河川验出上千种的药物残留。而研究团队也提到哦，即便有污水处理厂，可是呢还是有部分的新兴感染物是没有办法处理跟分解。而这一类的污染物呢，虽然说是有危害人体健康或者是环境生态的风险，但是呢目前呢还没有完全的比较完整的调查还有监测，所以说呢在国际间呢还是没有被正式的管制。好，那所以说呢你的这一些家里不要的药品啊，这些过期的药品，如果说随便乱丢的话，还是会污染环境，而且有可能呢它经由这个水循环，经由整个环境的循环呢，还是可能会回到人类的身上哦。所以说啊，过期的药品呢还是要经由一些比较正确的管道来去做回收。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首先呢药品啊其实不太需要去讲求说我一定要物尽其用嘛，毕竟药品呢是针对你的症状，针对你比如说受伤之的来去做医治，所以说呢用不完也没关系哦，当然是要去做正确的回收处理。那药品的组成啊其实相当的复杂哦，不是说我丢到一般垃圾或者是我丢到回收就可以解决，那其实有步骤哦。首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去分辨你的药品种，那不同的药品处理方式也不同，那你可以将你的过期药品先做分门别类，然后挑出所谓的特殊药品。 那要怎么样子分门别类呢？例如说啊，像是胶囊啊、药锭啊，可以分成一类。那还有像是药膏啊、药水，诶，它们也是不同的东西嘛。那如果说是比较特殊的药物哦，像是比较常见的，包含了抗肿瘤药物，还有抗生素，以及荷尔蒙药物，跟一些管制药品啊，还有针剂等等。那如果说是这一些特殊药品的话，它就没有办法随便，你一定要拿回医疗机构或者是药局等等来去做回收。好的，那分门别类完之后呢，诶，就是要来做密封跟装袋。那不同种类要怎么样子去做密封呢？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是药丸跟胶囊，他会建议哦放到这个密封袋当中。然后如果说是一般药品的话，其实可以丢入一般的垃圾。那当然呢，如果说是胶囊跟药丸，它的外包装，就不管是纸盒啊，还是它的那个铝箔的包装呢，这些都是要拆下来的、哦、因为它是要另外回收。好，那再来呢，如果说是药水跟药膏，当然首先它的内容物啊，就是不要丢到排水沟当中哦。就是药水药膏呢，需要将内容物挤出或者是倒出，然后再连同吸水的物品，比如说茶叶啊、咖啡渣，还有废弃的卫生纸等等，就连同这些物品呢，一起装入密封袋，然后丢入一般垃圾。而像是药水跟药膏，它的容器呢也是需要做分类跟回收。那所以药水药膏千万不要直接倒到排水孔当中哦，还是要把它密封，而且丢到一般垃圾当中。好，那最后一步呢，如果说是特殊药物的话，就当然特殊药物啊是要送到药局或者是医疗机构之外呢，如果说是一般的药品哦，只要你把它密封装袋，就可以以一般的垃圾来做丢弃。只是呢，特殊药品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丢到专业的回收机构嘛，就比如说像是医院啊，还有药局，或者是你原本领药的地方，那是由医院的专业药品回收站以所谓的医药废弃物来做统一处理。可是呢，如果说啊，你不确定手边的过期药品它是不是算是所谓的特殊药品哦，那你也可以直接到住家附近的药局来做咨询，就是听他们的建议呢，就是比较标准。好的，那最后呢，你药物的这些容器啊，当然是要做回收的价值嘛，就是清空内容物之后呢，也不要忘记哦，把这些容器妥善的分类跟回收。那像是药水罐呢，应该通常都是塑胶容器嘛，就是清空稍作冲洗之后呢，再以塑胶容器类做回收。那再来呢，像是药膏啊，它会有不同的材质哦，有的是铁铝类，那有的是塑胶容器类，你就是清空，然后清洗完毕之后呢，一样就是依照它材质的分别来做容器的回收。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药品回收的部分啊，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几个步骤。那总之呢，你的这些过期药品啊，就是不能直接全部就一把整个全部丢掉哦，还是要好好的清洁处理之后呢，再做相关的药品回收以及它容器的分类跟回收等等。那希望大家呢在年末整理的时候啦，都可以来仔细的处理这些过期药品，除了是让你可以清洁环境之外呢，同时哦，也是保护我们的土地喽。
我背着钓竿，独自走到了东海岸，徜徉在海边，享受大自然的气息，忘却所有的烦忧，心情放得好。
前台那边现在有几片钓鱼的，知道吗？前面有观众围的，兄啊，600斤而已啊，那套虾那片钓鱼。
歌曲是来自于陈建年的作品《海洋》。那我们如果说有好好的做回收处理的话呢，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的海洋啊，还有保护我们的地球环境嘛。所以说关于家里过期的药品，还有接下来我们讲到过期的化妆品啊跟保养品等等，这些东西呢也是好好的做回收还有妥善的处理。那刚才呢我们讲到的是药品嘛，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家里的化妆品。那其实不管是化妆品还是保养品，它回收的逻辑跟药品都蛮像的哦。重点呢就是要清空内容物，第二个重点就是要好好回收它的包装嘛。所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回收的例子。首先呢像是第一种，如果大家会购买一些隔离霜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霜之类的，那它的包装呢就是属于塑胶的软管形式，所以它的外包装呢就是以一般塑胶类为主。那如果说是盖子的部分哦，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啦，所以说比较容易被排除在回收系统之外，所以说盖子的部分呢建议哦，你在里面东西清空然后清干净之后就一起以塑胶类回收。好的，那再来呢像是粉底液或者是一些罐装的液体嘛，那它很多时候呢都是属于玻璃材质，那如果说是它的盖子啊压头则是一般塑胶，所以如果是粉底液的话呢，它的瓶身就是玻璃类，然后它的盖子跟压头呢就是塑胶类。那这个隔离霜跟粉底液这两种要一起讲哦，因为这两个是底妆类嘛。那多时候呢这种底妆产品啊它都是会有一些没有用完的内容物，不过呢就跟药品一样哦，它里面的这些液体啊或者是霜啊膏之类的就是不能直接丢到水槽当中哦，一定要记得把它用报纸或者是厨房纸巾之类的把它吸干之后呢，然后把它密封丢入一般的垃圾当中。好，那再来呢刚才讲的是比较偏液体还有膏状嘛，那如果说是粉饼类的话，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做拆解跟回收呢？那像是粉饼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气垫粉饼好了，就这些东西是很难去拆解的嘛，因为它的包装还蛮复杂的。不过呢其实只要根据它的材质来进行分类，那就可以再多创造一些回收的价值哦。 那首先呢，像是粉饼，它有分成它的外壳，然后里面的粉扑啊，还有镜等。可是呢，粉饼啊，还有粉扑跟镜子本身这三种材质呢，它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进行回收的。所以说，你是买到一整盒粉饼的话，像是它的粉饼本身，还有粉扑跟镜子呢，这三个材质是没有办法进行回收，需要丢到一般的垃圾。那如果说想要进行更完整的拆解哦，那你可以把整个粉盒也把它上下拆解之后，后的粉盒呢可以投入塑胶容器类，那如果说是盛装粉饼的铁铝盘就可以进行金属类的回收。好，所以粉饼类真的比较麻烦一点啦，你可能要把它整个拆开，然后依照不同的材质来去做分类跟回收。好，那讲完了底妆类产品之后呢，接下来要讲到一些是比较像笔类的产品哦，比如说像是唇膏啊、唇釉，还有像是什么眼线笔、眉笔、睫毛膏，就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做回收呢？那根据回收大百科的建议哦，其实市面上啊，你的唇膏啊、唇釉还有眼线这些产品，它的包装呢真的是蛮复杂的，就是有各种各样嘛。可是它看似包装百变哦，但是呢，除了唇彩的颜色差异之外，回收的方式呢，其实大略都是相同的。那像是唇膏跟唇釉，就是刷头还有唇彩本身呢，全部都是一般垃圾。那如果说是唇彩的包装管，那只要将它的内容物清理干净之后呢，就可以依照真的材质，是塑胶类丢塑胶啊，金属类丢金属，就是丢入它相对应的回收种类。那再来呢，像是眼睛的妆容哦，包括了眼线笔啊、眉笔还有睫毛膏等等。那这些各式长短的笔类化妆品，因为它的材质比较复杂，然后体积比较小哦，那他说是就是不利于回收，而且回收价值不高，所以说笔类的产品啊，是眼线笔、眉笔还有睫毛膏，这些呢都是不需要回收，全部都是一般垃圾。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几个应该是台湾人比较常使用到美妆产品的，就是他们不同的回收方式。不过呢，其实有一个重点哦，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因为化妆品的成分组还是非常的复杂，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化学成分，就是什么二氧化钛啊、二氧化矽之类的。那所以说啊，这些化妆品的内容物啊，全部呢都是不适合直接经由马桶或者是水槽进入排水系统以及环境。所以说，如果是内容物哦，就是里面的膏状、里面的液体呢，这些呢全部都要丢到一般垃圾当中，就是不要把它丢到排水孔啊，或者是拿去冲马桶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几个关于过期化妆品的回收建议。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节目当中咯。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0,000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 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所以回到节目当中，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家里过期的药品还有过期的化妆品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做回收跟处理嘛。那首先呢，我们刚才最后聊到的就是化妆品、保养品，那无论是哪一种啦，它的重点都是你就把内容物清空之后，然后再把它的外包装，就是它的容器呢，依照它对应的材质去做正确的回收。那当然呢，它的内容物啦，因为基本上都是一些化学的成分哦，所以说都是要丢到一般垃圾当中。那如果说是液体的话呢，就用报纸啊或者是厨房纸巾先吸干以后再丢到一般垃圾当中，就千万不要冲到马桶或者是水槽，让它进入排水系统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化妆品的回收嘛。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那可是他要拿去回收真的是蛮麻烦的，那如果说我用完的话，我可不可以不要拿去一般垃圾回收，有没有别的回收管道呢？好，那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美妆品牌或者是保养品的品牌，他们有在回收空瓶哦。那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是百货公司就可以看到的一些专柜品牌啊，那他们都有像是回收空瓶，然后回收空瓶可以去集点或者是换折扣的活动。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做环保的同时啦，也是在帮自己集一点小小的折扣啊，或者是可以让自己省钱。那所以说，如果你买的这些化妆品啊或者是保养品的品牌呢，它有推出所谓的空瓶回收活动，那大家呢也可以考虑啦，除了是拿去垃圾车应该说回收车的回收之外呢，也可以拿去原本的品牌专柜啊，来请他们帮忙做回收。好，那刚才讲到的都是所谓的过期化妆品，那我想要把它回收处理掉嘛。可是呢，有些人会想说，哈，那些化妆品我可能只用了一点点，那它有一些可能是不适合我自己，然后有一些是我用不完啦。那如果说我直接拿去全部做回收处理，然后内容物全部都倒掉的话，是不是就有一点可惜呢？其实现在啊，有一些单位哦，就是有在收所谓的过期化妆品，还有一些过期的过期保养也有啦，就是过期的彩妆产品哦。那这些过期的彩妆会拿去做什么样子的用途呢？就都说过期了嘛，当然是不能直接拿去给别人用。就现在呢，有一些所谓的大体化妆师他们就有在征收过期的彩妆品。就毕竟大体化妆师我觉得是一个伟大的职业啦，就是让这一些往生者呢也可以维持比较漂亮啊，然后比较好看的状态，就是有尊严的离开嘛。所以说呢，现在民间有一些大体化妆师的单位或者是大体化妆师的工作室等等，他们其实都有在征集过期的彩妆品。那举凡你的底妆啊，还有像是一些常见的眼影啊、眼线啊、唇膏等等，那这些呢也是有在做征收的。
另外呢，如果你想要找的是捐赠平台哦，就网络上呢也有一些过期化妆品的捐赠平台，而且呢不只是彩妆产品哦，还有像是假发，然后像是一些旧的衣服，他们也是有在征集回收。好，那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些用不完，然后有这些极其过期的彩妆品，哦，你觉得说全部倒掉、全部丢掉很可惜的话，可以考虑去找这一些大体化妆的单位或者是工作室，就把这些过期的化妆品捐赠给他们。除了是不要浪费这些东西以外呢，我觉得也是做善事的一种方式哦。好，那以上呢就是提供几个小小的建议给大家，就在这个年末将近农历过年之前呢，就记得哦，大扫的同时也是要正确的做回收跟处理，才可以保护好地球，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咯。
星星在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在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姓混蛋的作品，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好的，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昨天热腾腾的跟易报记者会有关系的新闻。首先看到的是流感哦，疾管署表示呢，国内的流感疫情增幅现在是趋缓，那就诊人次呢是四年的同期新低。不过呢，在春节前哦，是否进入流行期还是需要再观察，而且疫情高峰呢会预估下休是单周12万人次的就诊。不过呢，还是需要注意哦，可能开学之后流感是否会造成下一波的疫情。 好，那这个例行的疫情周表示哦，依据监测，今年的1月18号到24号，类流感的门急诊就诊人次总共是11501人次，那跟前一周比起来上升了 3.9%， 近期呢呈现上升的趋势。那像是这个重症啊还有死亡的病例呢，本流感季有累计总共是472例重症病例，还有93例的死亡。那所以说像是流感的流行期呢，原本啊机关署预估哦应该是这一周会进入流感流行期，然后在春节前后达到高峰。不过呢，根据机关署长罗义军指出，今年的流感疫情状况反常的好，那上周的11万人次就诊呢是四年来同期最低，然后也是四年以来进入流行期，所以显示呢流感疫苗的保护力足够。那尤其像是去年的9份到11月份秋季的流感疫情呢，很多人都已经有得过一次哦，就是得到之后呢，身上已经有了一些免疫力。不过呢，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有趋缓的情形啦，但因为接下来是春节过年哦，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就是人潮开始变多啊，然后大家有一些聚会之类的嘛，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流感的风险。好，那另外呢，像是以国外的疫情来讲好了，就是接下来要迎接春节连假嘛，那很多民众呢安排出国旅游。而根据罗毅的提醒哦，日本、韩国流感的疫情都在去年12月份达到高峰，那目前呢正在下降。但是呢，现在的韩国啊，它是诺罗病毒在暴增当中，所以说呢，如果你旅行到没有自来水的地方，如果可能饮用一些比如说山泉水啊，或者是地下水，以及像是食用贝类跟海鲜，那大家要注意哦，可能要确实的煮熟跟加热。好，那所以说呢，目前流感疫情看起来好像这一周也有稍微的缓和哦，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身体健康，然后还没有施打公费疫苗的人呢，可能要确实的去做施打。那讲完了流感，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聊第一段节目当中有说到的这个利百病毒哦。那刚才有说嘛，疾管署有预告说会把利百病毒感染症列为第五类法定传染病。那在昨天呢，昨天的疫报记者会当中啊，就已经表示预计是在三月中呢就会把利百病毒感染症列为第五类法定传染病。那除了是已经进行预告之外呢，也已经请台大医院来负责研议国内的诊治指引。好，那目前利百病毒感染症呢，它是一种人畜共通的传染病，那现在是没有核准的这个治疗药物或者是疫苗哦。那根据 WHO 的资料显示呢，利百病毒的致死率大概是在 40% 到 75%。 那虽然说呢，在像是印度啊、孟加拉还有一些邻近地区有一些利百病毒的持续发风险，但是目前来讲全球风险呢还是属于低度。好，那所以说呢，目前啦，利百病毒哦，在台湾就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国内的病例嘛。但是哦，如果说大家去国外，那尤其像是去一些，比如说孟加拉、印度，还有邻近地区的话，可能要别小心。而且根据第一段当中也有跟大家提到建议哦，就是你到这些国家呢，尽量啊不要喝椰子汁啊，或者是吃椰枣，就可能这些食物啦，这些饮食哦，比较会有利百病毒的传染风险。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这几天开始传出来的，然后卫福部这边呢也已经把它列为，就是预告列为第五类法定传染病，那就请大家出国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状况咯。
在时间到了晚上的8:55，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聊到了一些跟生活还有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哦，那就是祝福大家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就是快要过年了嘛，身体健康要顾，然后你在打扫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也是要多多的注意哦。那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有花花绿绿各种衣服，我们要理性购物 ，keep it true。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衣服，它需要我的灵魂和温度。我喜欢黑色、白色，沉稳态度。我讨厌蓝色格子，因为格格不入。别担心，我今天很熟练。别关心那边有 ATM。别担心，我今天很熟。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0,000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201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万个平价就学名额，请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